欢迎回到12月9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中共最近宣布试点成立监察委，并任命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小组的组长，引起媒体和政治观察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共罕见地将此举定性为重大的政治改革，很多中国分析人士也纷纷看好权力集中高效的监察委成为中国的廉政公署，为中国的政治生态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中共为何在现有的中纪委等监察体系之外另设监察委？监察的对象到底是谁？此举到底是如中国官媒所说的所谓第三次政治体制改革，还是另有权力分配方面的意图？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首先请高文谦先生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10月份召开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各级的这个监察委，会后马上就开始了这个试点工作，据说最终会成立国家监察委。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国家监察委职能是什么？权力有多大？跟目前的中纪委等等监察单位有什么不同？
设立监察委呢，官媒呢是大力炒作，甚至于把它说成是第三次政改，实际上这纯属忽悠。那么区别这个监察委是不是真正是政改的试金石，是党共产党至高无上，还是法律至高无上？那么呢，实际上这次设立监察委呢，还是搞的是党国一体，同体监督，换汤不换药。中纪委的权力过大，手伸得过长，这个早已经被人诟病。这次设立监察委呢，就是为了在这个给这个中纪委呢做一下包装，淡化一下党天下的色彩，并为王岐山呢因人设庙，为他19大的这个留任来那个铺路。那么实际上监察机构的改革的核心就在于谁来监察共产党，谁来监察习近平。如果共产党始终还凌驾于宪法之上的话，一切都是放空炮。
我想确实这个监察委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在中国所有的什么法院、检察院、中纪委等等这个体系之外还要设立监察委？它到底而且是一个党的机构还是政府的机构？刚才高先生提到你的看法是什么？
从理论上讲，国家监察委的这个设置应该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虽然中共中央有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有纪委，是负责这个纪律检查的，对官员进行这个监察的，那也有检察院里边有专门的这个反贪的这个部门啊，这些呢，实际上都任何一个正常的国家、法治国家都有一个部门，在中国是缺少的，就是专门来监察官员的，就是公职人员。他不仅仅是党工，
对，
中纪委他是对党工、对党的干部，他是可以说是共产党的一党的家法的执行者。那他这虽然共产党这个家法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是法外之法，是非法体制，但是从理论上，毕竟一个国家它需要一个监察的这个部门。在美国这个监察的部门实际上是由国会的职能来替代的，所以在中国必须有。在台湾呢有个监察院，
对，
专门来监察这个公职人员。所以我觉得从理论上来讲，这次呢就是想把这个机构来成立起来，和国务院、最高法院、检察院平行的这么一个四权的这么一个国家体制，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
好的，陈小龙先生您的看法。
大概也将近2年前，北京的从中南海就传出来一个说法，叫做顶层设计。那么这一次呢，中国的官媒已经正式把这个监察院设置监察委员会这个所谓的制度变革呢称为顶层设计的一部分。很有可能呢，这个今年就是后年19大开了以后，明年19大开了以后，后年的全国人大必须要修改宪法，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把监察委员会放进这个宪法体制里头去。那么原来中国的宪法是模仿苏联，就是一个国务院加上两最高检最，和最高法院，那么今后呢，就可能变成有点类似于中华民国的五院体制，除了没有考试院以外。它今后也是人大的立法、国务院的行政权，然后这个加上这个监察院，那么就变成一个类似于孙中山当年提出来的这个分权体制。表面上是这样，但实际上呢，监察委虽然这个不属于国务院，对行政部门和这个包括各级人代会也有监察功能，但实际上它是隶属于总书记的，所以 它仍然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监察机构，在中国现在没有改变这个政治体制的意愿，所以这个所谓的改革呢，只是现行行政体制里的一个中小的手术。
嗯，好的，陈伯光先生，我们知道中共的官媒在报道这个事情的时候，都说这个是事关全局的这重大的改革，而且把它称为第三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那么您是怎么看的？您对这个监察委的这个意义怎么看的？
监察委据中共方面释放出来的信息是说，要把现行的一些这个纪律或者监察部门整合，成为一个权力为更大、更统一的机构。现在就有中纪委，有国务院一个监察部，另外检察院里面有所谓反贪局或者反渎职什么侵权局等等。那么这些部门他都要把它综合起来，搞成一个监察委。那么意思是说，想从还暗示说要从统体监督变成一体监督。那么这个说法有这个意思，但是看实际上他还是在党的领导下，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现在他们先个三个试点呢，像那个北京、山西和浙江这三个试点都是省委书记兼任当地的试点小组组长，这个令人担忧。也就是说，一把手来组织这个工作，而不是中纪委，不是纪委书记。那么谁去监督一把手？谁去监委省委书记？同样道理，在中央来说，谁有监督？说一句话，这个东西啊，极可能还是一个换汤不换药的东西，就是从中纪委到监察委。因为什么呢？只要领导人和官员的财产没有公开，只要这个领导人政治局常委一级没有斩断他们的政商关系，所谓的反腐还是选择性反腐，也就成立监察委极可能是换汤不换药的一个把戏。
嗯，我们知道在这个中纪委公布的方案里面提到，就是说建立这个监察委的目的是形成所谓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这个监察体系。但是我们知道一听到这个集中高效权威这些字眼，难免不让人感到这又是可能是一个集权的工具啊。就在这个星期二，我们知道中国人权公布报告说，这个中国在搞这个干部调查反腐双规的时候，有很多这个动用酷刑严刑逼供的这个情况。那么我想问问，就是监察委又如何避免这个监察委又成为一个政治权力斗争或者是一个集权的一个工具，而且里面有一些很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个做法？
哦，那个从理论上讲，刚才我讲了，它是一个党政分开的一步。
嗯，
这个呢，从理论上讲应该是一个进步，但是从实践上，刚才几位都讲了，是换汤不换药，这是肯定是这样。那这个我们想有一个大的国家监察委的这个出现，但是它的是在党的控制之下，这一点改变不了。这点也要改变了，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这点改变不了的话，那就是说它这个机构是在党的控制之下，也就是说在党的最高领袖的控制下，在党的最高领袖集团的控制之下，它就成为一个绝对的一个权威，绝对的权力。这时候它刑讯逼供，它这个贪污腐败，你都没办法控制它。所以越是这个权力集中的地方，越是黑箱作业的地方，到最后就会越可能爆发出令人惊讶的大的腐败案和政治案。所以呢，我对此对他的前途并不看好。另外这个这个人权观察组织前两天刚刚一个报告，它是主要是讲中纪委的双规制。
对，
这个双规制呢，它是法外之法，是非法机构，它用这个党的用党的家法，就是来凌驾于法律之上，实际上是对着党的干部是这个进行了人权的侵害。所以我这里特别要强调是对党的干部的人权侵害，我希望党的干部能够深切的理会这一点。
嗯，对，我想听听高文清先生看法，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监察委，它里面提到说要建立一个集中高效权威的这个监察机构，那么这里面就隐含着其实很多人都担心就可能又在权力上又像双规这样搞成一个越过权力越过法治的一个机构，那么您的看法？
实际上呢，我觉得在一党体制下，无论是监察委也好，是中纪委也好，实际上都是集权的这个工具。现在就是呢，我注意一下官方媒体这方面的报道，实际上呢，它是有意的模糊这个国家监察委的这个性质，究竟是党的机构还是国家的机构啊？它有意实际上回避。实际上呢，咱们就只要抛开那些纯粹学术的理论上的那些说法之外，或者是官媒有意的模糊之外，咱们就问一个问题就可以，就是说，监察委姓党还是姓人民，或者是姓国家？这个话题的话呢，就像当年彭真在80年代的时候，人家接受记者采访问他，究竟还是党大法大， 结果他讲的这满嘴这个吐白沫子，最后也讲不清楚。现在的话呢，实际上如果要问王岐山同样的问题，我看也是同样的一个尴尬的一个尴尬的这么一个境况。再有的话呢，就是说这个中纪委呢权力过大。刚才建立讲的话呢，这个中共官场的话呢，那就是说您个就是怕见老王啊，不怕阎王叫，就怕这个老王那个叫，天不怕地不怕呀。为什么会是那个这样子？就是完全采用的是领导上钦定，哎，抓什么人不抓什么人，因为中共官场所有的人这屁股上都不干净，都有屎，那么抓谁不抓谁，领导钦定，习近平定，王岐山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就是必然的话呢，就是所以那时候中纪委有一句话嘛，在这个习近平、习王他们反腐刚开始的时候，中纪委这个大门是不好进的，48小时准保让他撂了。你就可想而知，完全是当年文革专案组的那套做法，毕恭信。现在还加上一个要挟家人，哎，这手是非常厉害。你看看周永康，满头白发。你看看王立军坐在轮椅上到法庭上去，你就知道这个背后有多黑暗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呢，无论是监察委还是中纪委，只要是还是在党的领导下还姓党的话，那么话呢，中国离法治只会越来越远。
好的，陈晓农先生，我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监察这个职能，刚才大家都提到是党外的这个公职人员也要监察，那么这个我就想问，如果设立监察委在中纪委之外，会不会意味着对于中纪委的这个权力的削弱？那么还有一位观众朋友，他说这个 Ed Chow 他提到这个，也请你顺便评论，他说设立监察委与其说是政改的大动作，不如说是政斗的大动作，是习核心进一步集中权力的举措。他说监察委不可能独立行使权力，从本质上说，监察委和法院、检察院一样，未来也是红色权贵统治的这个工具。那么，听听您的看法。
我们前面文谦反复强调了一点，就是中国现在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监察委的这个新的机构调整，它并没有改变党领导一切的这个基本政治格局，所以它必然还是在党领导下。但是在党领导下这个架构内，它现在在做的调整，其实反映了两个东西，他想解决中纪委的两个难处。第一个难就是前面建立提到的所谓法外执法问题，因为中国的宪法并没有赋予中纪委执法权。那么王岐山也很忌讳这个事儿。我看过1个多小时的王岐山在中纪委的内部的那个讲话录像，王岐山在发言一开始就说了，人们都说我们中纪委是办案子，他说我们不能说是办案子。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中纪委不能够依法办案，它不是执法机构，不是司法机构。那么变成监察委之后，中纪委权力呢确实会削弱，就是他将来会把他的这个负责办案的这些机构转到监察委去，然后中纪委剩下来的机构主要是所谓的纠正党风，成为了软任务。那么另一方面还要解决中纪委一个问题，中纪委的这个办案手段不足。他现在讲的这个高效的监察体系，这个高效针对的就是我刚才讲办案手段不足，因为中纪委依法也不能够设监控录像，也不能去调看监控录像、调看银行账户等等等等，因为那都是只有执法部门依法才可以做。虽然中国现在并没有这个法治，就是治理的这个治，中国并没有法治，只有这个用法律来约束老百姓，但是即便在这个状态下，中纪委去动查看银行账户、这个审计等等，都是违反现在的现有的中共的法治架构的。所以变成监察委之后呢，多少可以弥补一下这个状态。
好的。陈伯公先生，我们知道中共安排这个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出任这个监察体制改革这个工作小组组长，你认为这个释放出什么信号？因为有人说王岐山可能未来就是国家监察委的主任，你的判断是什么？
这个职务的名称很长，叫什么中央什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4.0领导小组组长王岐山，没有一个人可以读顺，没有一个中国人记得住。这就我就想起一个左派新左派的学者萧公琴给中共的一个献计，他说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 他这么献祭的原因就是中共故意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搞得老百姓摸不出头绪，搞得这个反对派啊、自由派也摸不清头绪，无法下手啊。他假装显得很困难，说这个职务之长啊，显示其任务的艰巨，让王岐山出任这个所谓的领导小组的组长。当然，这个发出了一个信号，不光是中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可能将来会担任这个第一次的国家监委会的这个领导，这叫主任也好，叫书记也好，继续要政治局常委这么一个级别。另外也是一个信号，就是说为十九大王岐山留任做一个铺路，可能是为他量身定做。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如可以善意的理解，也可以客观的分析。善意的理解就是说，王岐山要在他政治生涯的有生之年留下他的政治遗产，他想打造中国式的廉政公署。但是我们要看明年十九大之后的观察点，如果他留任之后，这个反腐仍然是治标不治本，他有个承诺说治标先治标后治本，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如果他仍然是选择性反腐，仍然是对下不对上，对敌不对友，这个敌是政敌，那么他这个承诺破产的话，这个第三次政改就是一个虚化。我说客观的分析就是这个政改可能是反政改，当监委会成立的时候削弱了检察院的权利，而检察院的侦办这个刑侦调查的功能被去掉了，检察院只剩下批捕，只剩下这个。今天韩国那个国会通过了弹劾朴槿惠的第一阶段的这个弹劾案，就是检调机构起了很大的作用。台湾也是检调机构可以调查总统。如果检察院的功能、司法功能的压缩的话，而强调监察委、共产党领导监察委的功能，恐怕不是政改，而是反政改。跟前两次政改，1978年的解放思想、1987年十三大党政分开、党的民主背道而驰，这是我非常担心的。这个反政改的措施，可能是为了进一步去那个维护几十个政治局常委、前任后任政治局常委家族的利益，四十大家族控制中国这么一个利益。
嗯，好的，我也想听听高文先生的看法，就是确实刚才提到一个担心，就是国家监察委由王岐山牵头负责哈，那么有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觉得可能是为他量身定做，而习近平的主要的目的呢是要他在明年十九大之后留任。那么您对于这种分析您是怎么看的，高文先生？
共产党呢就因人设庙啊，这是早有历史传统。当年呢中共八大的时候，就为毛泽东专门定身量做了名誉主席。邓小平在80年代的话，他并不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因此在宪法中为他设立了国家军委主席这么一个条款。哎，那么这回的话呢，这个设立监察委的话呢，明显的是为这个王岐山呢量身定做的，因为只有这样子，王岐山才有理由啊。这个和这个张德江和这个张德江他们江派的这一批人，可以区别开，因此他才可以在十九大那个留任，才可以堵张德江他们这些人的嘴啊。那么实际上呢，这件事情呢，实际上呢，大家心里面这都是你知我知的事情，大家心里面全都明白，包括最近这个海外媒体也在爆料讲，说这个中共这个十九大将这个设立党主席，哎，所有的这些话的话呢，都是为设立这个国家监委，是为王岐山来这个设这么一个位置。那么设立党主席呢，那就明显就是为了习近平了。所以我不认为，非要到十九大的时候，之后再要看他们这个政改是真的还是假的，现在就可以判定，完全是假政改。
嗯，好的，我再提一下杨杰立先生，请你评论一位叫梅敖中的一位观众朋友，他提到的这个问题。他说，设立监察委可能意味着党务改革的开始，就是党内三权分立中的一级，属于司法；另外两级是党代会、常委会，属于立法；第三级是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属于行政。三者平行之上就是党代会。那么这些可以视为给不久将来的总统制做铺垫，然后走蒋经国道路，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他说这个习核心，这就是他所看到的习核心的这个时间表。那么你对这个梅敖中观众的看法，你有什么评论？
我不同意，因为这个国家监察委不是党的机构，明显的不是党的机构，将会成为一个国家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说我刚才说理论上它是一个体制上的改革，就是说它要削弱中纪委的功能，因为中纪委被人诟病特别严重， 你加法，
但是对于刚才陈伯公先生提到，他对于司法体系反而是一种削弱，比如说检察院或者法院，他们本来是做这些事情的，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监察委？
检察院的功能不仅仅是这个监察官员，他有一个起诉所有刑事案件的这个功能，所以呢，把这两个功能分开，就像台湾的监察院一样。所以呢，在这一点呢，我不太同意很多人的评价，像高老师讲，说是这个监察委是为王岐山量身定做，我认为。我们不能够排除像王岐山还有习近平想把这个监察制度这样党政分开的良善用途，但是问题是他们本身有另外一个没办法解决的问题，第一他不能放弃共产党的这个领导，第二他能不能放弃自己的个人的专权，这时候呢就是说虽然这么可能是一个体制上的理论上的进步，到最后这个国家监察委会成为继续成为维护这红色政权的工具，维护最高领袖这个权力的工具，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以前中纪委所有的麻烦都可能发生在国家监察委里边，未来的这个中纪委的权力会削弱，但是党委第一书记是直接领导国家监察委，所以这一条解决不了，是这个政治体制上很难有根本的进步。
好，程蒋东山有一个观众朋友觉醒，他叫，那么只有40秒钟的时间回应，对不起，他说共产党可能任命党外人士作为监察委官员吗？他说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又有什么意义呢？那么这个刚才也是回应杨建立先生的这个问题，那么您的看法，只有半分钟的时间，程蒋东先生。
要任命的话是可能的，任一个副职，就像人大常委会有党外副院长一样，但是那本来就是摆设，设了也是一样，还是摆设。
好的，观众朋友，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先生、高文谦先生、程晓农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再次提醒您发邮件到焦点对话@gmail.com 参加我们的节目，提出建议和问题。那么焦点对话几个字呢就是拼音。好，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